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9月23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看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天是9月22号星期四，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环球要闻。今天的主要内容包括：墨西哥凌晨发生规模 6.8 级强震，至少一人死亡；拜登、卓惠斯联大墙边会面，承诺维护北爱和平；联合国大会召开，法轮功学员呼吁各国联手解体中共；泽连斯基呼吁联合国取消俄罗斯安理会否决权；天然气价格居高不下，欧洲制造商将部分业务转向美国。分析表示，只要赢得六场竞选，共和党人即可重掌众议院。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据路透社报道，墨西哥中部的太平洋沿海地区自当地时间19号下午发生规模 7.6 级地震之后，22号凌晨1点16分再度发生规模 6.8 级的地震。据美国地质调查局观测显示，这一宗地震震央位于米却肯州，地震深度是 24.1 公里，震央和上次规模 7.6 级的地震相距不远。当地居民在睡梦中被震醒，穿着睡衣逃出房屋，有人拉着毡逃出来。一名妇女在逃出屋外的时候不慎从楼梯跌落，头部受伤不治。墨西哥总统罗培兹表示，目前没有收到关于米却肯州或周边地区受损的初步报告。太平洋海啸警报中心亦都未发布海啸警报。墨西哥19号发生规模 7.6 级强震，震源深度仅是 15.1 公里，属于极浅层地震。当局20号发布灾难通报，那宗地震造成两人死亡，多达3000几栋建筑损毁。美国总统拜登和英国首相卓惠斯礼拜三第一次会面的时候谈到，他们致力确保1998年带给北爱尔兰和平的耶稣受难节协议受到保护。路透社报道，拜登和卓惠斯是在纽约联合国大会墙边见面讨论，除了谈到北爱尔兰，还谈到乌克兰问题。身为国会成员的卓惠斯推动立法，想推翻北爱尔兰协议。北爱尔兰协议是英国脱离欧盟协议的一环，其中保有耶稣受难节协议的重要元素。白宫高层官员告诉记者，拜登和卓惠斯就耶稣受难节协议进行了坦率的讨论。拜登明确表示，维持这项协议对美国人民和他个人都很重要。另外，英国首相卓惠斯星期三在联合国大会承诺持续提供军援，直到乌克兰战胜俄罗斯。 G7 成员国外长亦证实将团结一致，扩大对乌国的支持，并再次确认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第77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从9月20号到26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全球大约150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高级代表都聚集在纽约。而大纽约地区的法轮功学员连日来亦持续在联合国总部外边的广场集会，呼吁世界各国伸出援手，制止在中共持续了23年对法轮功的迫害，并呼吁全世界联合起来解体中共。法轮功学员指出，两年多来中共病毒毒害全世界，中共在疫情期间还利用清零政策来迫害法轮功，对所有中国人实施暴政。他们在联合国总部前讲述他们和家人在中国遭受的迫害，要求中共即刻释放他们的亲人。 同时希望国际社会谴责迫害。他们指出，中共就是最大的病毒。现在全世界都看到，中共在中国搞的清零政策就是他迫害人民的手段，而被清零的刚好是中共本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联合国大会以网络视频的方式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犯下的侵略罪行必须要受到公正的惩罚，这个是我们和平方案的第一个条件，而且是全面性的条件，包括惩罚侵犯边界和领土完整。他表示，在乌克兰恢复国际公认的边界之前，惩罚都必须实施。同时，他要求成立一个特别法庭和赔偿基金，以赔偿乌克兰人在战争中蒙受的损失。另一方面，他也希望能够取消俄罗斯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否决权。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为建立长久和平，制定了一套五项计划，但不接受乌克兰应采取中立立场的任何建议。他谈到，这五项和平条件没有商量余地，包括惩罚俄罗斯的侵略行为、恢复乌克兰安全、领土完整和安全保证。他表示，不以乌克兰和平方案为基础，就不会有和解。而俄罗斯越要采取恐怖行动，全世界就越不可能与他们为伍。目前，一些欧洲制造商正在将部分业务转向美国，因为乌克兰战争推高欧洲企业的能源成本，而美国的能源价格相对稳定。拜登政府亦推出了一系列激励方案，都在吸引企业前往美国投资。据《华尔街日报》近日指出，美国 Tesla 公司正在暂停它在德国生产电池的计划，因为该公司正在考虑能不能够根据拜登8月份签署的降低通货膨胀法案来获取税收抵免的资格。丹麦珠宝公司潘多拉和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今年较早时候亦都宣布将在美国拓展业务。荷兰化学公司 OCINV 今个月亦宣布在德州扩建一家氨气工厂。但亦有很多公司对改变商业战略持谨慎态度，因为建造工厂等项目仍然很困难，可能耗资几十亿美金，耗时几年才可以完成。据德国化工巨头巴斯夫公司的一名发言人说，这个会是结构性变化，亦或是暂时性变化，目前还有待观察。根据分析选举和竞选活动的美国在线时事通讯库克政治报告，在礼拜三发布新评级报告显示，至少有212个众议院席位可能倾向于共和党，大约有192个席位倾向于民主党。据库克政治报告的估计，在今年的中期选举当中，众议院435个席位中有31个席位难分胜负。这个意味着共和党人只需要赢得其中的6个席位就能够重新掌控众议院。分析选举趋势的民调公司 The Alice Insider 的私人民调专家吉姆 Alice 认为，从每一场主要的政党初选中投票的总人数，我们看到与2018年中期选举相比，共和党人的投票率有明显优势。共和党人在全国初选中的投票率上升了接近 48%， 而民主党人反而下降了 18% 要多一些。很多选举专家亦预测，共和党人将在11月的中期选举中取得一定的胜利。乌克兰换回215名战俘，俄方释放英美等国10人。俄罗斯全国反动员示威，超过1300人遭到逮捕。防倒闭潮，英国宣布对企业的能源危机纾困计划。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指控中国公司高管内幕交易。WHO 说，非传染病占全球死因 74%， 管控风险。中国疫情长假，要就地过节。新疆清零，至少22人饿死。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环球要闻。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 乌克兰21号宣布同俄罗斯换回215名战俘，包括率领保卫马里乌波尔亚速钢铁厂嘅指挥官同副指挥官。呢个系自从俄罗斯2月挥军入侵乌克兰以嚟，交战双方规模最大嘅一次换俘。法新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每日例行谈话中说，俄罗斯接获55名囚犯，包括梅维楚克，他是前乌克兰国会议员，亦是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盟友，遭控犯下叛国罪。泽连斯基说，在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达成协议底下，有5名军事指挥官在事先准备好的行动中移送到土耳其。获释的囚犯将在完全安全而且舒适的环境下留在土耳其，直到战争结束。与此同时，俄罗斯当日在沙特阿拉伯居中调停底下，在换俘行动中释放在乌克兰逮捕的10名外籍人士，包括5名英国人和2名美国人。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推特发表声明说，白宫多谢泽连斯基，他的高级幕僚和乌克兰政府给2名美国人纳入当日宣布的换俘行动。俄罗斯总统普京礼拜三宣布局部动员，要征召30万平民投入乌克兰战争，引发全国各地示威。警察监督组织 OVD Info 统计，普京朝早对全国发表谈话之后，俄罗斯各地38座城市的集会中，至少有1332人遭到拘留。法新社德国之声报道，这个是俄罗斯2月宣布军事干预乌克兰后引发示威潮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波抗议行动。根据路透社报道，在俄罗斯的反抗议法下，未经批准的集会属于违法。俄罗斯新闻机构引述内政部官员福克声明报道，有人企图举行所谓的小型抗议活动，但已经遭到官方的阻止。礼拜三，航空公司和旅行社的数据显示，今个礼拜离开俄罗斯的航班几乎已经满员，显然有大量人不愿意加入冲突而选择离开。英国礼拜三宣布，从10月起，企业约一半能源费用将由政府支付，为期6个月。这项规模可能高达400亿英镑的计划中，政府将从10月起对批发能源价格制定上限，为期是6个月。6个月之后将进行检讨，审视是否持续对特定产业纾困。法新社报道，英国正同创几十年纪录高通货膨胀率奋战。财政大臣夸腾可望提出减税计划因应。在此之前，卓维斯已经公布了从10月起实施冻结家庭能源价格的计划2年，由同气供应大国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据预测，英国今年因为能源价格飙升而陷入衰退。夸腾提出的预算案将寻求推升经济成长。英国工业总会对上述宣布表示欢迎。英国工业总会现在亦敦促提出解决能源危机的长期办法，一方面增加供给，同时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以抑制需求。彭博社礼拜三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英国正寻求同美国液化天然气生产商达成长期供应合约，以避免能源危机。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礼拜三指控中国科技公司猎豹行动的首席执行官同该公司前总裁涉嫌内幕交易。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表示，已经同猎豹移动首席执行官傅盛同该公司前总裁兼首席技术官徐明达成和解，因为这两个人涉嫌在获悉猎豹移动最大的广告合作伙伴的广告收入出现重大损失之后，出售猎豹移动的美国全托股票 ADS。 根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命令，傅盛和徐明违反了1934年证券交易法的反欺诈规定。傅盛违反了1933年证券法的反欺诈规定，是导致猎豹移动违反交易法关于股票发行人报告要求的原因。傅盛和徐明在既没有承认亦没有否认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调查结果的情况底下，同意停止和终止与他未来证券交易有关的订单，并分别支付了55万多美金和20多万美金的民事罚款。 世界卫生组织礼拜三指出，全球死亡人数有74%是由诸如心脏病、癌症和糖尿病等非传染性疾病引起。严格管控风险因素可能挽救数以百万计的人命。世界卫生组织报告显示，非传染性疾病每年造成4100多万人死亡，其中1700万人死亡时的年龄不够70岁，往往由不健康生活习惯或者生活条件引起的非传染性疾病通常可以预防。看不见的数字的这一份报告指出，心脏病、癌症、糖尿病和呼吸系统疾病现在已经超过传染病，成为全球最重大的死因。非传染性疾病不只是全球最可怕杀手，亦会对人类如何承受传染性疾病产生的严重影响。COVID-19 疫情是这一方面的证明。报告指出，本身有诸如肥胖或者糖尿病等非传染性疾病的人感染病毒的时候，会有转为重症或死亡的最大风险。中国10月1日起将有7日的长假，但是为了新冠病毒防疫，多地已经呼吁民众就地过节。从年初时候的就地过年，历经5.1、端午节、中秋节之后，中国民众继续被要求假期不要随意跨省甚至跨市旅行。9月18日，在中国贵州省贵阳市，为了执行新冠清零政策，导致运载着隔离人员的大巴翻车，造成27人死亡的同一日，美国总统拜登宣布美国的新冠疫情结束。中共20大定于10月召开。分析人士说，为了习近平能够在20大顺利连任第3任总书记，清零已经演化成对社会控制能力的一场竞赛。各地官员都急于在中共20大前表忠，在维稳作为首要方针下，清零政策在20大前不单止不会放宽，还可能借由清零的名义变得越来越严。最近西藏首府拉萨就因为疫情封城超过1个月，纷纷在网络上发出求救声音。自由亚洲电台和警方以及失去亲人的家属证实，新疆北部城市伊宁上个礼拜一日间至少就有22人因为中国 COVID 封城死于饥饿或缺乏医疗照顾。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今日系香港时间9月23日，星期五。首先系新闻提要：参议院同意中国唔再被当作发展中国家对待。20大前2日判5虎，专家解读俄乌换夫成交，普京令到北京尴尬。俄大外孙个女反战，个仔就拒绝参战。四川征10户长，网民话退回到秦朝。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21日，美国国会参议院全票通过同意苏利文第5518号修正案，确保中华人民共和国唔再被作为发展中国家对待。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当日参议院以69-27票通过气候条约修正案，接住下一项是要求国务院官员向联合国提议终止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地位。这项针对中国的条款由参议员沙利文 Dan Sullivan 和麦克里 Mike Lee 提出，参议院最终以96票-0票通过了这一项要求。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成员哈格蒂 Bill Hagerty 对 CNN 表示，如果不取消中国为发展中国家，该修正案将给予中共一个他们不应该得到的优势。据了解，一旦取消发展中国家地位，就不会享受世界银行的低息、无息贷款、不对等贸易关税、贸易保护主义、市场准入制度和接受技术援助等等特殊待遇和优势。时评人蓝述认为，中国现在是全球最大的污染国，中共它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和科技水平去治理和保护环境。它一方面以发展中国家自居，通过巴黎气候协议向美国和西方国家拿钱，要去治理环境， 但他又拒绝与西方国家进行合作，而且中共手中现在掌握号称全球第二大的经济实体，所以中共当然不可能继续有资格以发展中国家自居，向西方国家拿治理环境的钱。消息一出，引发大量海外网友们热议，有人说长期享受着发展中国家的照顾，吹比发达国家还要发达的牛皮，证明自己的制度远胜发达国家，终于将自己折腾成发达国家了。还有人说，翻译一下就是，以前是将你当作未成年人对待，给你提供一些帮助，一些灰色地带不需要负法律责任，现在成年了，不会再提供帮助，亦要按成年人的规矩来要求你了。有人戏弄地说，什么？终于不是发展中国家了，给我看看增加了什么社会福利，核酸免费，免费大巴夜间游，免费大型旅游居住区，免费疫苗试验样本。有人总结说，去年习主席宣布中国国内脱贫了，现在美国宣布中国国际脱贫了。距离中共召开二十大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近日前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政治团伙成员两日内相继遭到重判，傅政华和王立科被判死缓，龚道安等三人各被判无期徒刑或入狱十年以上。官媒再次点名周永康等六虎为重大政治隐患，专家认为习近平的目的是要镇住这些人背后的势力。22号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通报，前司法部长傅政华利用职务通过直接或间接手段非法收受财物约 1.17 亿元人民币，被判罚包括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死缓两年、期满后则终身监禁、不得假释等。同日，江苏省委前常委、政法委前书记王立科亦因受贿罪、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等数罪拼罚，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期满后减为无期徒刑、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受贿4亿多元所得全部上缴。21号七人政治团伙中的刘新云、龚道安、邓辉林在同一日分别被判处14年徒刑、无期徒刑、15年徒刑，目前只是剩下孙力军、刘艳平还未被判刑，估计孙力军的判决可能更加严厉。10月16号中共将举行二十大，有大陆律师表示，中共在召开重大会议前有清场的习惯，就是通过扫荡来震慑外部人士不得介入政治，这次频繁判刑也是证实了这一点。中央社报道，两日内多名高官被判重刑，是中共当权派对政法系统乃至全党上下的震慑，但他的程度是文革结束40多年以来的少见。另据海外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通告，王立科仲曾因积极追随江泽民集团残酷迫害法轮功，被列入海外名伟网恶人榜。除王立科外，其他六名团伙成员亦参与了迫害法轮功学员。资深时评人蔡慎坤在推特表示，傅政华被重判，看来当局是恨死傅政华了。过去10年，傅政华作恶太多，做了很多肮脏的事，落得如此下场并不意外，亦是所有奴才走狗的最终结局。澳洲悉尼科技大学冯崇义教授认为，傅政华打击维权律师不值得同情，但中共或者很快就会抛出孙力军本人。习近平的目的就是镇住这些人背后的势力，就是要镇住这个政法系统，因为孙力军的背后是孟建柱，孟建柱的背后是曾庆红和江泽民。20号，中国纪检监察杂志刊文盘点过去10年的反腐，再次提到了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厚、孙政才、令计划这个六虎，说有力消除了党内重大政治隐患，并表示边个都不是铁帽子王，无论地区领域，无论是在职退休，该开刀就开刀，该清除就清除。冯崇义分析说，中共官媒很明确的是针对曾庆红和江泽民，只是现在还未到最后摊牌。据路透社22号报道，21号俄乌进行了一次出人意料的换肤事件， 这个是自战争开始以来最大的一次欢呼，近300人。同时普京宣布要征召30万预备役人员，但专家分析俄完全没有能力训练部署30万人。当日俄罗斯释放了包括亚速营正副指挥官在内的215名马勒波战士，乌克兰亦释放了55名俄罗斯战俘和亲俄派政治领袖，比例相差悬殊。俄方同意的关键，据说是和乌克兰最著名的亲俄寡头政治家普京多年好友梅韦楚克有关。泽连斯基说，我们用一个亲俄罗斯粉丝换了200多名战士，这个显然是我们的国家，我们整个社会的一个胜利。而最主要的是有215个家庭可以和他们的亲人再次得到团聚。另外 CNN 指出，俄宣称征召的30万预备役最终会成为这一场战争中最新的一批伤亡人员。伦敦战略分析公司 Sipeline 的欧亚大陆专家 Alex Lord 表示，召集、训练和部署预备役至少需要3个月的时间，到时乌克兰将会是寒冬，因此在明年春天之前不太可能看到俄军预备役涌入战场产生影响，更何况他们可能训练不足、装备不良。美国国防部官员 Trent Talenko 指出，要令到30万名预备役士兵迅速接受战斗训练亦是不可能的。俄而家既没有这么大规模动员所需要的军官，亦没有必要的设备。22号台湾淡江大学外交学系主任郑钦毛对本台表示，战争基本上已经升了级，除了提振前线的士气，更重要的恐怕是要稳住国内对战争的拖延，另外要遭受西方制裁越来越高的不满情绪。台湾政大俄研究副教授魏伯谷认为，普京不会想再进一步扩大占领区域，因为在这一次演讲中，普京还特别强调和乌克兰对峙的战线长达1000公里，这么长的战线其实30万军人投入去之后应该是没有办法再扩大，换句话说就是没有办法再往西面推进。比较近似的，他现在就是要守城。他指出，普京想通过复制克里米亚的模式巩固四个占领区，将这四个地方透过他所谓的公投变成俄国的领土，变成俄国领土之后，他就有理由去应用他现在的军事准则。那个军事准则里面有提到，如果他们的领土受到攻击的时候，他是可以动用任何一种形式的手段，就包含核子武器来保卫他的领土。当日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记者会上称，呼吁所有各方进行对话和磋商。郑钦毛表示，北京的立场很尴尬，支持又不是，不支持又不是，因为国际社会基本上已经有一大批的舆论在警告中共。还有的就是，那要不要给台湾亦来一个独立公投呢？魏伯谷则指出，从2008年到2014年，俄罗斯策动了三个地方的公投，中共都没有支持普京的立场。不单只是台湾，连新疆、西藏都可以参照办理，甚至内蒙古都可以的。这个亦都是北京所害怕的、担忧的，所以他不会去支持俄罗斯的做法。普京21号宣布将征调30万名后备军人上战场后，不少人赶忙出国避风头。22号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关于这一方面的报道有过于夸大的嫌疑，不过有视频显示佩斯科夫的儿子玩弄特权，拒绝接受征召。路透社报道，当日佩斯科夫对记者表示，关于机场等类似的资讯有太多假消息。据俄罗斯人权观察组织的信息，21号在全俄罗斯38个城市共有超过1300名上街抗议动员令的示威者被警方扣留。佩斯科夫却说，这个又不违法。记者问佩斯科夫为什么需要下达动员令，佩斯科夫则回答，目前我们实际上面对的是整个北约和他所有的后勤能力，这个导致了这个必要的步骤。但是据每日邮报报道，由俄反对派领袖纳瓦尼 Alexei Navalny 的支持者在 YouTube 创建的大众政治频道主持人尼佐夫采夫 Mitri Nizozov 假冒征召军官， 对佩斯科夫32岁的仔尼古拉 Nikolai Peskov 发出征兵邀请，在直播中打电话要去第二日上午10点到征兵办公室报到。尼古拉是俄 RT 电视台前体育记者，还是俄罗斯战略火箭军的退役军人，是这一次动员的优先征召的对象。不过这位高官的仔直接了当地回答，我自然不会在上午10点到场，你必须明白我是佩斯科夫先生，征兵办公室那种场合不太适合我，简而言之，我会在另一个层面上解决这个问题。他和这一名假官员说，在没有解释他老爸是普京的新闻秘书和克里姆林宫高官的情况下，被征召存在政治上的微妙差别。假征兵官员问，你能否讲一讲这些政治上的微妙差别是什么，或者我真的不知道。尼古拉说，我无法解释。报道称，这一段电话对话显然表明，俄政治精英的仔尽管符合动员条件，但并不必期望他会被派往前线。这样和数十万名其他普通背景的俄罗斯人不同，他们不会得到豁免。而3月8号，佩斯科夫的24岁女伊丽莎维塔就在 IG 发表反战贴文，虽然短短一个小时后就被撤文，但已被网友截图广传。中共惶惶不可终日，再次借防疫为名加强维稳。21号四川自贡市一社区征召10户长，瞬间双氧变法火爆社交平台，引网民批评梦回大秦，10户长来了，连坐法还远吗？据当地媒体报道，10户长由各流动中的机关企业员、党员干部带头担任。好多网友批评缺乏相关法律依据的十户长权力边界，批评说，难道有楼长有网络员做不够吗？去年底昆明日报报道，昆明曾推出十户长，贵州亦有十户为单位的联户长，海口在2020年就有类似的制度。有画面显示内江市高新区有人穿着印有十户长字样的背心在社区工作，还有北明地区的高桥街道发出十户长的招募令，上面写着十户长是居民的代表人、发言人、当家人。对此网上一片骂声，有网民说，补甲制、连坐制全都回来了，双氧复活了。秦国双氧变法中将全国每五户编成一五，十户编成一十，要大家互相监视，如有十五之中一户犯罪，其他户必须及时告发，告发者有赏，不告密者连坐腰斩。宋朝保甲编组元朝千户制下的十户长亦是类似的概念。微博赵增新之创作者发文批评，这样令人想到历史上的倒车，这种不需要考虑法律，一拍脑袋就有办法的自由创作，是中共权力系统运作中的一个漏洞。大陆网络作家荆楚说，搞这种十户商户连坐制就是搞双氧之法，就好像恢复文革那样，儿子举报母亲父亲，妻子举报丈夫，丈夫举报妻子，应该是中南海没有任何安全感，挑动那些无知愚民商户举报告密，就是直接败坏人性道德的一个举措。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9月23号星期五。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是钟家慧。首先是新闻提要。俄罗斯小弟作反了，北韩口气突变，中共变化微妙。梵蒂冈向北京再度招手，被批葬送信仰自由。普京动员令，航班爆满，俄罗斯人出逃轨迹。不小心讲出心里话，胡锡进叹投胎中国。澳洲海滩经验鲸鱼大量搁浅。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目前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中传出来的消息越来越不利，
美国先前指出，俄罗斯在后勤补给和人力陆续出现短缺现象之后，转而向北韩金正恩采购军火寻求补充。当时金正恩对这个讲法不知可否，但没有掩饰对俄罗斯的支持和加强关系的意愿，甚至还有消息说北韩向乌克兰战场派遣10万人员援助俄罗斯。但是9月21号北韩方面的口径突然出现了巨大改变，北韩国防部公开断言否认向俄罗斯提供军火。他的官媒引述国防部装备总局副局长发表的声明说，美国和其他敌意势力散播谣言，说北韩和俄国间有着军事协议，我们从没出口武器或炮弹给俄国，亦没有计划要出口。北韩的声明比较独特，还警告美国闭上嘴巴，不要再散播此类的谣言，这样做只是在这玷污国家的形象。外界疑惑金正恩是否亦开始同俄罗斯划清界线呢？在星期三，普京下令动员30万后备军人投入乌克兰战争的同时，并说不惜动用核武之后，中方的言辞亦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发言的时候，除了呼吁对话谈判和实现停火之外，更强调尊重各国领土完整的必要性，似乎和普京拉开了一些距离。而日经作家中泽克尔22号撰文分析说，从习近平和普京在上合组织期间的峰会，以及此后杨洁篪、黄小红邀请普京的盟友俄国官员赴华会谈，都透露了同样的信号，就是习近平正在和普京保持距离。他说，中方立场的转变反映出北京迫切需要和普京的侵略战争保持距离，特别是在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东部地区失守的情况之下。中泽写道，他需要改变路线，同时维护习近平的尊位。如何处理普京的乌克兰入侵问题，一直是习近平的一个挑战。拜登21号在纽约的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讲，当提及中俄的时候，口气有很大的区别。他斥责俄罗斯无耻发动无谓战争，不负责任地威胁动用核武器。在提到和中共的竞争关系时，说不寻求冲突，不寻求冷战，似乎正在采取分化中俄双方的策略。对同普京升级战争的言论，加拿大约克大学教授沈荣钦表示，普京受到非常大的压力，因此才会放狠话，暗示不惜动用包括核武在内的一切手段。俄罗斯的经济实力可能没办法去长期支撑一个战时经济体制，军事一旦进入到持久战之后，就不纯粹是军事，维持持久战对普京来讲是越来越不利。梵蒂冈教宗方济各才刚刚在哈萨克向中共祈求中梵会晤，被习近平婉拒。梵蒂冈日前又再度向北京招手示好。梵蒂冈方面透露，教廷有意将香港办公室搬到北京。台媒嘲讽教宗刚刚被拒绝会面，咁急住靠拢中共。据了解，梵蒂冈目前派驻到香港的代表是以考察团的名义，现任驻港代表桑杰士在7月到任。天主教通讯社19号报道，考察团不是使馆，为梵蒂冈带来较少负担。如果梵蒂冈要将驻港办公室搬到北京，在大陆设立使馆，代表梵蒂冈和中共1951年断交之后，首度重新建立外交对话渠道，梵蒂冈和台湾的关系必定受到重大影响，并且需要关闭在台北的大使馆，并且和台湾断交。中国问题专家谢田教授认为，梵蒂冈此举令人发指，中共拒见教宗是想谋取更大的控制权，而梵蒂冈办公室搬迁计划是想进一步讨好中共，屈从于中共的无理要求，并且要将香港人仅有的自由信仰和对神的信心彻底葬送。谢田直言，梵蒂冈在方济各的治理下不断和中共暗通款曲，实际上已经背离了天主教的教义和世界天主教徒的期望。他又批评中共是一个反人类、反宗教、 反神的专制暴政政权，作为世界天主教徒的精神领袖，岂可和中共为伍，任由中共官员一批无神论的党棍来参与和任命天主教的各级主教呢？借田仲章教宗对习近平和陈日君的态度对比，梵蒂冈一面拒绝和香港的陈日君主教接触，让白发老人陈书记主教苦苦等待教宗好几日而不得见，一面又低三下四地去同中共党魁求见，实在是令人唏嘘。但是令罗马教廷尴尬的是，他们持续向中共政府提出有关想法，但一直都未得到回音，目前仍然等待答复中。而亲共的港媒刊文声称，中共暂时无意同梵蒂冈建交，梵蒂冈将香港主办迁往北京是一厢情愿的想法，理由是不利于党领导一切。教宗方济各表现得颇为焦虑，他说不能理解中方的态度，但会尊重并寻求继续对话。他还辩解自己不能判定中国是民主还是反民主，同时拒绝对香港荣休主教陈日君被香港当局指控一事表态。香港宗教学者邢福珍教授称，目前反映出梵中关系双方不对等的状况。俄罗斯总统普京21号宣布最新部分军事动员令，动员国内30万预备役军人上乌克兰战场全面解放顿巴斯。但消息一出，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国际航班出现大爆满，机票瞬间售完，甚至票价暴涨近10倍，就连离开俄罗斯 Leaving Russia 一词都成了 Google 热门搜寻的关键字。由于俄罗斯遭各国制裁，外媒报道目前最热门的逃难目的地有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堡、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首都三地。俄罗斯国家航空公司 Aeroflot 已经宣布，飞往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堡的机位9月24号前已经售完，即使有正是23号从莫斯科起飞到伊斯坦堡的机票，就要价2715美元一张。而在普京动员令宣布之前，该航班最便宜的机票仅约350美元。另外，飞往亚美尼亚的经济舱机票到9月28号前亦已经全部卖光，剩下少量的商务舱座位。未同俄罗斯断航的土耳其航空公司亦宣布24号之前都没有直飞航班的机票可以买到，有的话最便宜的亦要花上1340美元。俄罗斯最受欢迎的售卖机票网站统计发现，购买机票的搜寻几乎都是去伊斯坦堡、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 Yerevan、 亚塞拜疆首都巴库 Baku 这三个目的地，就连飞往小国乔治亚首都蒂比利斯的机票亦都早已卖光。另外，在谷歌搜索中针对这一波逃离动员潮进行的统计，发现过去24小时离开俄罗斯关键字的搜寻量暴增，甚至如何弄断手臂、如何在屋企将手臂弄断等话题亦在俄罗斯的搜寻次数大幅增加，导致外界猜测是否部分俄罗斯人可能打算以此逃避征召。谷歌21号的热门搜寻词还包括反对动员集会、航班、机票、美元、应征入伍、逃避动员等。在中共治下，中国大陆民怨大爆发，有条件走的中国人都在往外跑，亦有不少无可奈何的国人发出哀叹。没想到中共喉舌《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近日有感在微博而发，令不少网友惊呼胡锡进不小心讲真话了。胡锡进20号透过微博发文话，中国没有一些人讲得这么好，但马上又兜回来话肯定亦没有一些人讲得这么差，然后表示这辈子投胎了在中国，既来之则安之，绝大多数人没有地方去，只有汇入中国时代变迁的潮流，同这个国家共命运，亦同他共荣辱。接住后面是一堆为中共当局苍白的开脱和奉迎，这篇文章看似是呼吁中国人不要内部搞对立， 替中共讲话而发出。但不少中国网友可不理会后面的那一套，嘲讽话老胡不小心讲真话，中国没有一些人讲得那么好，既来之则安之，意思是本来不喜欢这里吗？你觉得生在中国好无奈？亦有人直言，那不是废话，有选择哪个选这里啊？既来之则安之，那历史怎样进步呢？人类怎样进步呢？亦有人揭露，胡锡进早就讲过，他亦希望投胎投到美国。亦有人说，投胎在哪里不重要，可以同命运抗争啊。咁多领导、退休领导同家属同老板们唔系走出去了咩？有人警告，好日子还在后头呢。澳洲南部离岛塔斯曼尼亚州嘅西岸沙滩喺21号发现突然有大量鲸鱼，系多达230多条嘅领航鲸喺麦夸里港 Macquarie Harbour 附近搁浅。一条接住一条亮黑光泽的鲸鱼延绵不绝地散布在长条状的沙滩上，在浅滩处挣扎抽动鲸鳍，保育专家正在抢救。当地民众帮幸存的领航鲸用布盖住，用桶来淋水以协助维生。塔斯曼尼亚自然资源与环境处发表声明，指这些领航鲸目前被困在沙滩上，初步报告评估大约有一半鲸鱼活着，救援行动已经展开，但随着搁浅时间加长，死亡的鲸鱼越来越多。最新报道指，大约有200条鲸鱼已经死亡，还有35条鲸鱼存活。官员表示，目前专注于救援行动，令鲸鱼脱困，但仍旧有鲸鱼在获救之后再次搁浅，因此工作人员对此进行监控。但咁并非第一次该海滩遇上大量鲸鱼搁浅。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在2020年9月的同一日，麦夸里港同样出现澳洲史上最大规模的鲸群搁浅。当时有约500条领航鲸同时搁浅在海滩上受困，最后仅有约100条获救。动物学者亦担心，这种搁浅行为带有重复性，是一件十分离奇和罕见的迹象。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22号礼拜四，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晓祥。拜登联合国大会讲话罕见提台海和平稳定，重申一中政策。美联储宣布加息75个基点，在2024年降息。普京发布部分动员令，多国回应，离俄机票价格飙升。20大临近，断供潮升温。李大围城7名声援者聚成，28岁 YouTuber 话：美好嘅嘢值得去拥抱。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美国总统拜登21号喺联合国大会演说时，罕见提及维持台海嘅和平稳定，仍然重申一个中国政策，不寻求同中国对抗或者冷战，会继续为以和平方式解决冲突而奋战。拜登在演说的后半段简短提及台湾，但只是重申既有政策，并没有特别突出的讲法。拜登日前在专访时提及，如果中共进犯台湾，美军会出面捍卫。如今他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到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并重申对台海的主张。拜登表示，美国会继续为以和平方式解决冲突而奋战，美国追求维持台海的和平稳定，遵从几十年来有助避免冲突的一中政策，并持续反对任何一方片面改变台海现状。 拜登提到美中竞争时话，当美国应对不断变化的地缘政治时，会持续扮演理性的领导者，不寻求冲突和冷战，亦都不会要求任何国家在美国或者其他伙伴之间选边站。拜登已经四度提及，如果中共进犯台湾，美军会出面捍卫，被质疑美国放弃长久以来对台湾维持的战略模糊政策。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及印太事务总监坎伯分别重申美国对台湾的政策不变。但拜登在联合国大会场合并未再出现捍卫台湾的讲法，反而提到不寻求同中国对抗或者冷战。美联储礼拜三9月21号宣布将基准利率提高75个基点至 3.25%， 以防止通胀上升。尽管此举可能减缓美国经济增长并加剧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财务痛苦，但美联储重申会坚持到通胀率回落至 2%。 这个是美联储今年第五次加息，包括三次连续加息75个基点，并暗示他们将会继续提高联邦基金利率，直到有明显的迹象表明通货膨胀已经放缓。礼拜三的加息使关键的联邦基金基准利率处于 3% 至 3.25%， 创下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最高水平。美联储再表示将会坚持到通胀率回落至 2%。 除了大幅加息之外，美联储官员还为今年剩余时间的加息制定了积极的路径。据会议之后发布的新经济预测报告，决策者预计到今年年底利率将会达到 4.4%。 官员预计在2023年继续加息，直到利率达到 4.6%， 并从2024年开始适度降息。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恢复物价稳定可能需要在一段时间内保持限制性立场，历史纪录告诫我们不要过早地放松政策。美联储礼拜三的加息决定和最新的经济预测强调了对控制通货膨胀的承诺，即使可能让经济衰退的风险升高。霍士商业指出，尽管有一连串积极的加息，美国的通胀率仍然顽固地居高不下。八月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超过市场预期，按年计算通胀率为 8.3%， 是近40年的高点。更令人担忧的是核心物价指数的飙升，八月的月增幅为 0.6%， 比四月、五月、六月、七月的增幅更大，表明潜在的通胀压力仍然强劲。加息往往会造成消费者和企业贷款的利率提高，从而迫使雇主削减开支，使经济放缓。抵押贷款利率比一年前几乎翻了一倍，达到 6%， 而一些信用卡发行商已经将其利率提高到两成。礼拜三9月2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入侵乌克兰之后首次向全国人民发表讲话，宣布部分动员令，呼吁该国的预备役人员积极加入战斗，多国纷纷作出回应。该法令之下将召集大约30万名俄罗斯人参战。乌克兰官员表示，俄罗斯的动员是可预见的一步，但将会是极其不受公众欢迎的决定。乌克兰总统顾问波多利亚克表示，普京此举凸显出战争并未按照莫斯科的计划进行，这样看起来更加似是试图为自己的失败辩护。美国驻乌克兰大使布林克表示，普京下令进行部分动员是软弱的表现。布林克在推特上说，虚假的公投和动员是俄罗斯软弱失败的迹象，美国永远不会承认俄罗斯所称的对乌克兰领土的吞并，只要需要我们将会继续和乌克兰站在一起。德国副总理哈贝克表示，就乌克兰战争的升级，德国正在考虑作出回应。哈贝克说，这个是俄罗斯的有一个糟糕和错误的步骤，我们当然会就如何应对进行政治讨论和协商。捷克总理菲亚拉表示，普京的部分动员令是试图进一步升级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战争，这样进一步证明俄罗斯是唯一的侵略者。菲亚拉强调，必须帮助乌克兰，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我们必须继续这样做。 荷兰首相吕特话，喺乌克兰喺该国东北部取得一系列胜利之后，俄罗斯此举系克里姆林宫恐慌嘅明显迹象。普京嘅声明不应被视为同西方全面开战嘅直接威胁。吕特话，佢关于核武器嘅言论，我哋以前听过好多次，咁样让我哋失去兴趣。呢个都系我哋所了解嘅言辞嘅一部分。我建议保持冷静。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表示，俄罗斯将会试图摧毁乌克兰并改变其边界，我们将会同我们的盟友一起竭尽所能，以便北约更多地支持乌克兰，使其能够自卫。他敦促西方盟友为基辅提供更多帮助。中共外交部敦促各方进行对话协商，找到解决各方安全关切的办法。拉脱维亚就声明，不会为逃离动员的俄罗斯人提供避难。预计未来几日，从莫斯科起飞的航班价格会飙升。在普京发表讲话仅仅半个多小时之后，土耳其航空公司的网站上显示，礼拜四和礼拜五的航班座位全部售罄，其他日期的机票价格上涨了很多。天空新闻在从莫斯科飞往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的航班预订上，亦都观察到了类似的情况。最新数据显示，中国119个城市、342个房地产项目的购房者加大停贷断供行动，比今年7月份有所增加，说明断供潮有升温的趋势。数据显示，中国断供潮正在升温。结合平台一个备受关注名为 We Need Home 的清单显示，9月16号，中国有119个城市、342个房地产项目的购房者加入了抵制行动，比7月底的319个有所增加。河南省和湖北省的房贷断供较多。中国不断加深的房地产危机和全国性的房贷断供引发了经济动荡，影响了数百万名业主。今年7月，中国爆发罕见的抗议活动，一些购房者因为房地产项目出现烂尾，发布公开声明决定停止支付房贷。中共政府随即推出措施，允许缓缴最多6个月房贷，并动用政策性银行资金来加快楼盘建设。今年7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保交楼、稳民生，但房地产行业的复苏仍然脆弱。8月份中国房价连续第12个月下跌，花旗估计中国房地产行业的不良贷款率升至30%。如今20大临近，中共地方政府更加是全力督促开发商就烂尾项目复工，避免发生金融危机和社会动荡。河南郑州9月6号印发大干30日，确保全市停工楼盘全面复工保交楼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明确要求10月6号之前，全市所有停工问题项目实质性复工。中国恒大集团就信誓旦旦表示，本月底之前将所有陷入停滞的项目复工复产，以此安抚沮丧的购房者。然而，中共政府保交楼、稳民生，仅仅停留在宣传上，烂尾楼复工收效甚微。英国广播公司 BBC 7月21号引述路透社报道说，两个月过去了，停工项目进展有限，断供行动出现升温趋势。有郑州市民以化名阿什利对英媒表示，他的楼盘虽然恢复了施工，但只有区区几个人在工地工作，他认为这个只是为了安抚业主。2019年11月理大围城期间，有民众试图从佐敦一带救助理大内的抗争者，事后多人被捕，其中10人早前被控暴动及管有攻击性武器等罪，案件21号在区域法院裁决，除了2人开审前认罪，另外8人经审讯之后，7人被裁定暴动罪成，案件10月28号求情及判刑，期间7人需要还押。八名被告为张永尚、学生林千晴、学生廖康良、公司经理李平乐、YouTuber 易卓邦、无业李家维、清洁工朱伟雄和潘永杰。法官指，被告朱伟雄辩称当时在现场提供急救援助，除了可以被视为协助示威的手法之一，亦可以被解读为到场做一个好心人，而非有心参与暴动，最终裁定其罪名不成立，当庭释放。其余7人包括 YouTuber 易卓邦就被裁定暴动及管有攻击性武器罪成。 YouTube 亦卓邦21号朝早在社交媒体发文指，2019年11月那年25岁，大学毕业三年，从那时候到现在，三年当中被案件缠身，扰扰攘攘。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